我太太也是蛮有失落感的，因为她要是在法院工作的话，现在级别一定已经很高了，而且她是在政策研究室工作，政策研究室的话可以说呢都是只要出去都是在具体部门级别都非常高，她的同事里头现在三个都成了很高级别的官员，不能再说了是吧，总而言之呢都是这样一种状况，所以有的时候他和他原来的同事相比较他蛮有失落感，为什么呢，他说有的时候他跟我讲，他说你耽误我了，耽误我，我说对不起，我跟太太讲，我说对不起对不起，但是呢现在这么多年走过来以后呢，我觉得我还是对得起的，为什么呢，我良心没有亏损，良心没有亏欠，再一个我觉得回过头来看呢，我们并没有对国家的法治社会的这个形成也好，对司法部门的尊严也好，我没有去做这个损害的事情，没有做破坏的事情，而且不靠这个呢我们照样也活下来了，而且后来做得蛮好，也成了律师事务所，也办了一家律师事务所，我们也成了合伙人，而且我们的律师事务所呢也是非常好的，可以说全国的顶级律师事务所之一啊，我也有幸呢能够和这些律师事务所的同仁呢一起来承担这个律师事务所。那么刚开始回来的时候呢，我就决定了这样以后我太太就先回来，她去做律师，她去做律师。那为什么把我太太后来拉到我这个律师事务所呢，因为她去了那家律师事务所以后啊，我发现呢她去做得非常辛苦，而且呢那家律师事务所呢我觉得风气不正，因为呢那个律师事务所里头那些律师啊，尤其是做到比较大了以后呢都在闹离婚，不仅男律师在闹离婚，那女律师也闹离婚。后来我觉得我太太要去了之后呢，第一呢太辛苦，第二呢就是说闹来闹去会不会闹到我头上闹到我头上了，但人家讲了中年换妻也不是一件坏事了，但是我是想的这个东西缺德，而且呢我觉得对我太太不负责任，后来我就把我太太从那里调出来，我就说你把她辞掉吧，咱们俩一起干，后来我们两个就一起来做，做得蛮辛苦啊，两年冷板凳，没什么工作，就忍着啊。后来来铺垫，结果呢，他就我们一起呢，后来把这个律师事务所呢，慢慢就给他又做起来了。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就请我太太呢来在我的同一间办公室里头工作，所以当时我的有些同学啊，他到我的办公室来看，他一看说：“哎呀，你都做得不错嘛，啊，你看看这办公室挺大的哈。”然后他说这边坐着谁啊，我就笑一笑，我秘书哇好小子，你也弄个女秘书坐在这儿，我说是啊，然后一会儿我太太进来了，我说这就是我秘书然后他事后就跟我有些朋友跟我讲说，李一多啊，我实话跟你实说，我每天回到家里啊，看到我那口子我都受不了，晚上回去就跟他在一起我都受不了，你小子可行啊，24小时跟你太太在一起，你烦不烦呢，我说我不烦他，他说你这人是不是有毛病啊，我说有什么毛病啊，我觉得很好啊，所以呢我觉得这样和太太在一起啊，那么对他呢也是一种关怀，所以呢那工作呢也可以互相的关心互相的照料。那我在这个方面呢是有一个也有一些想法的，我就觉得他既然跟我在一起啊，原来又是我的同学现在又是我的同事，那么我有一种责任呢要来成就我的太太，那怎么来成就呢，成就的方法呢是这样的，我是这样体会啊，一个呢当时我的太太啊她还是比较爱学习，她既然爱学习，因为人跟人不一样嘛，你既然爱学习那我就成就她的学习，所以我当时呢到日本留学了以后我在那里辛勤的工作，因为辛勤的工作啊辛勤的学习呢，所以这个当时的领导呢对我印象就很好，说你们啊，你们这个学校出来的人啊确实很能干啊，那你能不能把你的一些同学啊还可以介绍来，有可能呢把你太太也给介绍过来，因为他知道我太太是我的同学，他说我们看你这么能干呢、啊、那我是很干，我在那干了整整一年半的，累得死去活来的，好家伙干活，天天在那干活，因为我想我去了之后就要努力劳动是吧，获得我的这个单位领导的理解，因为我想呢在国外呢还要多学习，因为我发现到了国外以后的一个感受跟我们现在感觉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你的成就的大小跟别人无关，跟我们自己努力有关，因为你到了这个地方是没天没地啊，什么人都靠不上，父母关系什么都没有，我到那去了之后就跟一个农村出身的人进到大城市感觉一模一样， 什么关系都没有，完全是陌生的，什么都不认识，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人家来认可。所以我当时就整整干了一年半，然后讲课，我当时用日语讲课哟，给日本的律师讲课，刚去了半年我就用日语给日本的律师讲课，那么累死了，简直是自己先背呀，背下来，然后听不懂，我就在啊说呀，说完之后人问问题听不懂，这下我先把说出去再说去。所以那备课，这个下面都是坐的岁数比我大的律师，还有那个企业的那些法律顾问呢和法律部的那些总经理什么的，他们在那听中国法，我二十多岁给他们讲中国法律，讲的跟真的似的，他也是真的啊。哎，结果呢，那一段时间真是够辛苦的，干了一年半呢，他们对我评价特别好，说你们这个中国人太能干。然后你这个从中国来的这个年轻的法律工作人员太能干，又能讲课，日语又这么好，又这么认真负责，你再多给我弄几个人过来，尤其你把你太太给弄过来。然后我太太就去了，结果我在那工作了一年半，赢得了我的这个 boss 啊，就是领导的之信任。我的 boss 呢本身就是京都大学法学院的这个教授，后来他就说你来上我的研究生，我先工作了一年半，他让我上他的研究生。然后说你就直接上来吧，你这个能力我们已经认可了。我努力了一年半的时间才上的研究生，结果我太太去了半年就上了研究生，而且她原来不会日语，到那坑坑吃吃学了半年就上了研究生。哎，后来我就说你也太会搭便车了，你我说我这铺的路金光大道全你一个人就走了，我就天天给我太太叨咕这个，她说那没办法，我有福气嘛，反正我跟着你了就有福气。哎呀，这把我气的，但是我也很感动啊。后来就几乎都是这样的，我做律师也是这样，我把路铺开了，然后我太太就跟着我走。所以呢，我就觉得呢，这里头呢就是一种成就，夫人的感觉。但是你看啊，太太她在这个过程中啊，她其实就很感动的，因为我们圆了她国外留学的梦，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她也能够很好的健康成长。所以他当时呢，我记得他，因为他特别想学习，特别想学习，我就圆他学习的梦，圆他学习的梦。后来呢，他又特别想学钢琴啊，我就圆他学钢琴的梦。后来呢，他还有一个梦啊，这是有他的一个梦，他梦什么呢？他想当作家。我的太太事情还挺多的哈，你看这样这么多梦，当时先生够累的是吧？但是不累，为啥呢？因为你去成就你的太太的时候啊，其实有一种感觉就是在成就自己。尤其是夫妻到了这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现在都学会观察了，反正我到这个年龄我是学会观察了，我看见一个先生的时候，我就在看他背后的太太，反正我现在是这么看的，说这个先生如果成功了，我一定知道是他背后太太在支持我，反正我现在是到了这个能力，就这个境界，也不是我的眼光，反正我现在这么理解的，我看那个太太的时候，我一定看他的先生。所以如果说这个太太有成就，那我知道一定是他后边有一个伟大的男士在支持他，一定是的，铁定的，铁定，否则的话很难。那夫妻我就一个人，那我一个人生活是另外的，只要他有一个婚姻关系，如果他太太无论在社会生活中也有成就也好，或者在家庭生活中教育子女有成就也好，一定他有一个伟大的男士在后边支持他。打个比方，如果说太太穿得很漂亮是吧，我们出去作为先生陪着出去的话，谁脸上荣耀啊？先生脸上荣耀，对不对？如果太太出门之后打扮得跟老妈子似的，这个丢脸的不是太太，丢脸的是先生。先生对太太没照顾好。反过来说，你先生出到外面是吧，勒里勒他的，然后整个胡子也没刮，蓬头垢面的，这个太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其实就是太太的耻辱。因为先生就是太太的门面，太太也是先生的门面。你只要是夫妻关系，一下就能看出来。你们两个人关系和睦不和睦，你太太是不是真正有爱心，看先生就知道了。那么先生是不是真正是包容，那你看太太就知道了，我是这么理解。所以那后来我的太太啊，她特别想当作家，那么她就开始呢，大概在十多年前呢就开始写小说，写了一个第一稿。当时我看她写了第一稿以后啊，我就这个首先当他的审查官，我现在给他审了一遍，我说你写这个小说不行，我说为啥，我说你头脑比较混乱，因为当时在十多年前呢，我们的价值观没有确定，人生应该怎么走啊，是以赚钱还是得名还是得利，还是要身体健康还是要良心 还是要什么，那个时候呢是还是混沌一片，心态是在跳动的。所以我说你写的这个东西啊，虽然你的文字上很优美，但是别人看完了以后呢，它没啥好效果。所以我说你不能这么写，结果就一下等待了十年。等待了十年呢，后来我们在学习中国文化以后，然后我太太呢就这个受我的影响呢，就回归到了家庭，回归家庭啊，现在主要在家里头来做工作。那么回归家庭以后呢，他后来就跟我讲，他说啊，我后来为什么愿意回归家庭呢？我当时心里特别高兴，我说我太太终于回来了，回归家庭。结果我太太跟我讲，她说她回归家庭的主要目的就是想写小说。我说哎呦，弄了半天我还是被她耍了。她特别想写小说，我说那也好啊。那么她为什么想写小说呢？这是她从小的一个理想。她认为啊，这个一个文学的作家呢，这个要想写小说呢，必须要有生活的这种体验。所以呢，如果是做律师的话呢，就会有很多的生活体验。所以他把当律师呢当成收集这个小说素材的一个方法。所以收集了这么多年以后呢，他后来就开始写。结果呢，在家里一写啊，好像是去年，2009年好像是，对，去年，去年一下就出了两本小说。而且第一本小说呢，就是一部长篇小说，他的处女作就是一部长篇，而且呢是在作家出版社出版。因为出版社是有讲究的，是吧？我们也讲究，你像你那个品牌似的，这个出版社最好的出版社是作家出版社，它是比较严肃文学，或人民文学出版社呀，作家出版社，现在出版社有很多。然后呢，一般来说写小说呢都要从短篇小说开始学起，那他呢直接就写了一个长篇，好像后边就有叫《京城大律师》。对，京城大律师。所以正因为这个原因呢，就把太太书也放在后边了。就是这个陈俊和呀，朱总他们觉得挺好的，就放了。那么他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呢，后来我就觉得呢条件成熟了。为什么呢？这是我们一起做律师的十几年的人生经验的总结，而且呢我们已经找到了如何快乐的，然后充满喜悦的，不仅不违背自己的良心，还能让自己的心胸更加拓展的来做律师的方法，我们找到这个方法。所以他就把这一套呢他总结到那个小说里头，写了出来。结果据说呢，这个小说出来以后啊，当月2009年的一月份成了这个畅销小说，成了这个作家出版社的十大畅销小说之一，第一次出来就成了十大畅销小说。然后第一版印刷呢在两个月之内就把它销售完毕，后来就开始增印第二版。然后我太太就蛮兴奋的，蛮喜悦的，就跟我讲，哎，她说哎呀，我这个出来了。我说很好，包括那个名称我都跟他讨论。然后他的第一稿是我审的，他的第二稿也是我审的，他后来出版的那一稿也是我审的，我是第一审稿人。我说你要通过我，我这叫正审。我说你不能让你写乱七八糟的东西，我说你如果写的东西不好的话，那将来是要下地狱的。吓唬他哈，我就给他审稿。审完稿之后呢，然后我就他出来以后啊，现在比较得意啊，我就跟他讲，我说我是你的第一大粉丝，第一大读者，第一大粉丝。然后我就跟太太讲，我说你知道你为什么小说受到欢迎吗？为什么大家这么喜爱吗？他说为什么？我说就是因为你支持我做这些有益于有益的事情。我说因为你支持做有益的事情啊，我的这些功德呀、啊、全都归了你了，所以你现在呢福报增加了，所以呢就有人愿意读你的小说了。他说是吗？瞪着眼睛看着我。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特别有成就感。为什么有成就感呢？因为我又成就了一个小说家。所以后来他又出了第二本小说，去年后来又接着又出了第二本小说。那这个第二本小说怎么回事呢？是有人来找我，我的一个学生在一家出版社工作，希望我写一本书，写一本在海南监狱推广这个中国文化的这个实践的一本小说，他们想作为一个在监狱推广《弟子规》的一本教材。后来我确实第一没有时间，第二我觉得呢这个总结起来不太容易，我说啊，要不你找我太太去吧，我给你介绍一个人，你找找我太太，因为我觉得他文笔比较好。结果他找了我太太之后呢，商量半天呢，这本小说没写，这本书没写，就写了另外一本。我说你这不是把我的机会给改了？我说行啊，让给太太。结果他又写了第二本，写了第二本小说，据说呢也是那家出版社的，说这么多年来的最畅销书。那么据说啊，他写的这部小说呢 又是一个创新，就是用小说的形式介绍这种晦涩难懂的法律知识和投资方法，说是中国的第一本财经法律小说，用小说的形式介绍法律。那他的目的呢，是通过小说的形式普及法律知识，普及法律常识，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守法经营，尤其在创业的过程中会遇到许多的法律问题。那么这个思路呢，是我和我太太又来商量的。通过这种方法，结果我太太现在呢特别愿意学习中国文化，是现在在家里头读四书五经啊，读道德经啊，读老子啊，读庄子啊，然后包括我们学习的儒释道的这些内容，所以引导呢太太呢往这个方向走，所以我现在就比较有成就感。后来我就发现啊，其实很有意思的，夫妻在一起的时候，不是简单的维系我们之间的生活，不是简单的说原来我是一个平台，他是一，我也是一，我们两个加起来一加一等于二，相互维系，然后一直维系几十年，不是这么回事。其实夫妻关系是一种真情的开始，是一种创造的开始，是一种改变的开始，是一种人生境界提升的开始，这是夫妻关系。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文章可以做，有很多的工作可以做，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其实在成就我们自己亲爱的生命中的那一半的过程中，你自己会有一种很成就感。所以我现在我觉得，你看我觉得我的生活呀，在我们的努力的情况下在不断的成就。那我太太比如说她当初想学钢琴的时候，如果我一句话就可以把她的钢琴的念头把它否定掉啊，正像昨天杨老师介绍那样，她从小就特别喜欢弹钢琴学乐器，但是因为家庭的环境和条件呢不具备，所以一直她心中的一个梦想。那我后来帮她成就这个梦想，帮她成就梦想以后，所以我太太特别感激，她一弹起钢琴来就想起谁，一弹起钢琴就想起我。所以有的时候我经常回到家里会有一种惊喜，我回到家里有时候我太太突然跑过来给我拥抱一下，谢谢你，我说怎么回事，今天你吃什么，吃错药了？她说因为我刚才就弹了一曲钢琴曲。哎，我觉得这个特别美妙。哎，当太太在一弹钢琴曲的时候，她首先感激的是谁？感激的是我。因为当初我们在学钢琴的时候是在一个非常艰苦的环境下，在日本我们居住在一间房里头，一居室再加一个小小的餐厅，在那种环境下，我在家里头搬进了一架钢琴呢，把这个钢琴搬到卧室以后，我当时就觉得整个空间一下小了一半，气我也喘不过来，那么大东西，好家伙，比我个大多了，这家喘不过来气。但是太太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她满足了她的一个心愿，所以她特别特别的感激，特别特别的感动。哦，我觉得我很高兴。然后呢，他在想学小说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一句话就可以把他毁灭掉。我说写什么写，老老实实赚钱完了，养家糊口事多着呢，搞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是吧？女子无才便是德，啪叽一句话把他干掉了。你干掉他可不可以？可以，但是你失去了一个成就感，而且呢会让妻子心中留下永久的一个遗憾。哎，结果他现在想成就，我就让他成就了。他现在小说，据说现在又写第二本小说，叫《京城大律师之二》。据说他现在在家里又在设计呢，因为这个出版社现在盯稿。所以啊，据说作家他是有几个境界的，最开始出版叫什么呢，叫求着人家给你出版，而且往往叫自费出版，是吧？第二个境界呢，是给你出版了，归给你出版，但是没有稿费。第三个境界是出版了以后是有稿费的。第四个境界呢，是人家来找你约稿的。这我是了解的，因为我太太成了作家以后我现在知道了。现在他一步就到了第四个境界。我很有成就感的。其实我是可以把它毁掉的，我自己知道我完全可以把它毁掉，就是毁掉的。因为啥？我认为他耽误我的时间。然后你看，你去写小说，你家务活怎么办呢？你去写小说赚钱怎么办呢？你去写小说律师工作怎么办呢？你去写小说教育孩子怎么办呢？几句话就把它抹了。我们做先生想抹他很容易，他离我们太近了，太近的人是最容易成就的，也是最容易被受到毁灭的，对吧？我成就他在我一句话，我们毁灭他也在我一句话。其实不是一句话，而是在那颗心。我觉得一个夫人当她把她的生命交给我们的时候呢，我觉得我应该对得起她。反过来说，我觉得作为一个先生啊， 他把他自己的生命和我们的生命结合在一起，我觉得作为一个妻子呢，也应该对得起这个先生。那这个过程呢，实话说呢，也是一个不断的过程。那么刚开始的时候没有这种强烈的过程，刚开始的时候我在娶妻子的时候跟大家讲一点，我还是有点自私的。我为什么自私呢？我希望找一个人能够照顾我，反正我是男士，我也实话实说，我当时是有一点自私的。第一，他可以照顾我什么？他可以照顾我的生活，所以我要找一个会做家务活的。我找一个太太不会做家务活，那我还伺候他，那不累死了？所以我一定要找一个会干家务活的。所以我后来发现太太会干家务活挺好。第二，我希望找一个工作的助手，所以他是我同专业的，他能帮我当助手。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还有自私自利的想法，但是后来呢，是逐渐让我感动的，因为他为了顺从我，他做了几次重大的牺牲。一个就是到海外去留学，他为了照顾我的生活，他辞去了他在最高法院的工作，那是一份很好的工作，那绝对个人事业是一个很大的前程。因为做法律工作的一个最大的理想就是当一个很好的法官，而且是在最高的机构当法官。他当时毕业的时候就是研究生毕业，在上个世纪80年代硕士研究生，那是凤毛麟角，一下就进入到了政策研究室。那很快的他就会舒往上走，走得很快的。他把他辞掉，陪着我到日本跟我一起生活，然后来照顾我的生活。这是当时我就一个很感动，我觉得人家把整个东西都辞掉，把他生命都交给我，那我要对得起他，我不能对不起他。第二个呢，我的感动是在有一次我记得我是在写论文，那次我也很震惊的。为了交那个论文，我连续四天四夜我没有睡觉，写论文很辛苦。结果整个的这个论文过程全是我太太陪着我，甚至我在睡觉的时候她不睡，她在那儿帮我收集资料。哎呀，我觉得这个太太太好了，这种太太上哪里找呢？我就特别感动。那么还有这样的感动很多。那我记住的还有一个项呢，就是给我们生孩子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因为我们一直在学习啊，然后很忙，就没有时间的要孩子。当我们已经稍微稳定一点以后呢，就有个计划呢，想要孩子。当时我已经30多岁了，我太太好像也都30出头了。当时我想要是再不要孩子啊，那个太太就属于高龄出产，就很危险啊。一般来说都要比较年轻一点嘛。但是后来说她的体质呢，因为现在女士啊，据说这个体质成熟呢都比较晚一点，所以30多岁的时候呢还可以，再晚的话就不好了。有人讲35岁以后是不行了，就最好不要孩子。那当时我太太呢好像已经是31了，说不行了，我们得要孩子，然后就开始做准备。那么当时呢做准备的时候，我们准备了大概整整3年的时间，所以关于胎教我是有经验的。所以杨老师可能给大家讲过胎教是吧，我做胎教准备我做了3年，在那之前准备了3年，就为了怀孕我们准备了3年。因为当时有一个老师跟我讲，他说你要想教育一个好的孩子呢，你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要做上准备，至少要做上1年。结果我做了3年，这3年就是：第一，不做坏事，不说坏话，然后呢不想坏的问题，还有呢就让自己的心胸开阔，经常到大自然里头看见那个天空啊，心胸呢变得很开阔。所以我准备了3年，3年准备下来，我和我太太都养得白嫩白嫩的。我太太真是白嫩白嫩的，那时候呢就是胳膊跟那藕一样白白的，你知道哇，然后脸上放光，白里透红的放光，养得特别好。我们两个养得特别好，实话说那时候性生活几乎都没有了，就是为了养得足足的，精气神养得特别好。所以她是白嫩白嫩的，我那个时候呢也是白胖白胖的，你200多斤嘛，白胖白胖的肯定。所以后来呢我太太就怀孕了，怀孕了以后呢，她就当时大概几个月以后呢，她就回国，后来回国呢生产，回国生产了，大概养孩子带孩子喂奶啊，带了大概有半年左右呢，他就到了日本。因为当时我就决定啊要回国了，他就到日本来帮我收拾这个行囊啊，然后呢把这个家具啊什么的整理整理啊，该变卖的变卖啊，然后该准备回国。结果他到日本去，我一去看见我太太的形象啊，就吓了我一跳。因为在我的形象中他是白里透红的，养得非常好，很年轻的，那个时候30多岁的样子像20多岁的样子。结果我一见面了以后呢，吓了我一跳，说哎呦，怎么来了一个老妈子，脸黄黄的瘦瘦的。 那个样子像四十岁一样。哎，我特别震惊，我说哎呦，我的这个白烂白烂的这个太太没有嘞，跑哪里去了？我说难道带孩子这么辛苦啊？后来呢，我就回国，回国之后呢，看到我的孩子，突然发现我的孩子长得白嫩白嫩的，然后小手呢跟藕一样透明的，然后一摁呢嘟嘟在那乱跳，小朋友都长那个样子是吧，白白的白里透红的，跟那小瓷娃娃似的。然后我再一块看我太太呢，黄黄的干干的，我突然明白了，我太太的白嫩白嫩到哪里去了？给孩子了，全都给孩子了。所以生孩子都不是脱一层皮，整个的生命精气神全都给了孩子。哎呀，我当时就特别特别的就是难过，就特别特别的感动。我说你看人家太太生的孩子是姓李，是吧，是给我们老李家，是吧，给我生的孩子，然后把他的生命都付托出来了。我当时说这我不行，这我一定要对得起我太太，今后无论什么情况，无论什么状况，我绝对要照顾我太太一辈子一生，因为人家是为了子孙后代把生命付托出来的这样一个人。那这样的，所以我是觉得呢，一定要对得起我的夫人，对得起我的太太。因为同时通过这个事情呢，我也感受到其实像我们的父亲和母亲呢，尤其是母亲的付出呢是特别特别伟大的。像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啊，那个我当时刚把孩子生出来以后呢，我的母亲就讲，她说呢，你呢这个你们两个工作呢都比较忙，又刚刚回国，我们当时刚刚回国，他说你们的事业呢都没有开展，所以你在中国呢，你们已经离开了这么多年，将近十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你们要想在中国这个社会呢重新适应呢，你们要很好的付出，所以你现在带孩子精力就不够，这样你把孩子就放到我这里来。那我跟我父母住在一起啊，晚上他都让他，我母亲说我要带着孩子睡觉，我说那不行，您要休息，我说还得我和我太太我们两个来带，我妈说不用，我来带。他说你们睡觉睡得比较死，白天工作太辛劳啊，那我来给带的话呢，我能够呢经常起来。为什么呢？因为我母亲现在啊，就到现在都是这样一个习惯，大概睡觉隔一个多小时就起来一趟，一个多小时就起来一趟，现在都是这样。我现在跟我母亲住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比较害怕，因为有的时候我加班啊，我晚上比如说大家都讲十一点睡觉了，我舍不得睡啊，所以我母亲上床了以后呢，我就把灯再打开，我自己就看点东西，结果到了十二点多的时候，我母亲就起来了，又转一圈。为什么？后来我母亲就跟我讲哈，她为什么形成这个习惯一个多小时是起来一趟呢？因为她带三个孩子，带孩子的时候孩子很小，那么就要经常起来看孩子蹬没蹬被啊，是不是要尿床啊，要尿啊，然后是不是要喂奶啊，所以她就形成了一个习惯，只要是一个多小时她就醒来一趟，连带我们三个孩子就形成了这样一个习惯，所以再也睡不好一个叫囫囵觉，睡不好一个整觉。所以我母亲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后来所以我母亲跟我讲啊，她说那个你们现在把孩子交给我呢，我已经形成这个习惯了，反正我一个多小时呢就会醒来一趟，然后帮你们看一看。这就是母亲，这就是太太，这就是夫人。所以我觉得对于这样的母亲，我们是要感动万分。那么对于这样的太太呢，我觉得我们也应该非常非常的这个去感恩。那在这里啊，我想呢再给大家呢介绍一个，利用这个快这一段时间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德育动漫啊。那这个德育动漫呢也是让我们看到以后呢非常震撼非常感动的，就是一位叫这个刘廷式的一位古代的一个官员啊。那当他的未婚妻这个出现了这个身体上的残疾，眼睛失明以后，他是如何面对一个有疾病的未婚妻的，面对一个残疾人的未婚妻的。那这个故事啊也是感天动地的一个故事。其实我们每次看到这个故事以后都觉得呢我们差距差得很远，非常呢值得我们来学习来反思的一个人生的真谛到底在哪里，如何来面对夫妻关系，如何来面对我生命中的一半，如何来面对走进我生命中的这个其他人，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下面呢我们静下心来共同再来欣赏这个廷式新曲这个优美的德育动漫片。好，请大家欣赏。
宋朝刘廷式，齐州人，字德之，为人忠厚质朴，重义守信，虽出身农家，但一身正气，满腹经纶。廷式少时，父母曾为他和同乡一个世交之家的女儿订过口头婚约。
啊，翰林兄，怎么不见嫂夫人和侄儿啊？
啊，他怕我读书分心，带着孩子回娘家暂住些时日。
哈，嫂夫人为人谦和宽厚，对翰林兄体贴有加，真是你的贤内助啊。
哎，庄户人家的女子不识几个字，又大手大脚的，粗鄙得很。
哎，嫂夫人品行端庄，对你是夫长妇随，翰林兄过谦了。
啊，惭愧惭愧。我听说廷氏兄弟已有意中人，可有此事？
哈，确有此事。
可是那赵老翁之女？还真是，听说那家穷得快揭不开锅了。
人是穷了些，但志不穷。赵小姐乃我已故恩师之侄女，从小受恩师启蒙，知书达理，虽未曾谋面，但神交已久，与我也算是志同道合了。
哦，原来如此。我也早就听说那赵家之女很是温婉贤淑。
翰林兄，廷氏还有一事相求呢。
廷氏兄弟请讲。
哦，烦请翰林兄将此物送与赵家老伯，转交给若莲小姐。我此时不便去赵家。
好，
那就有劳李兄了。
客气了。廷氏兄弟，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来，我李翰林今生能有你这样的朋友，实在是荣幸啊。
哪里，翰林兄过奖了。翰林兄少时便怀鸿鹄之志，令廷氏佩服得很啊。
廷氏兄弟，眼下会考之日已近，你我可否结伴而行？
求之不得。
那好，咱们今日就以茶代酒，君子一言，
驷马难追。
三日后咱们在渡口相见。
不见不散，三日后渡口相见。
哦，伯父您好。这是刘廷氏让我给您捎来的，请伯父转交给若莲小姐。
啊，好好，谢谢这位公子了。
伯父，翰林告辞了。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大丈夫志在四方。刘郎此去省城，路途遥远，一别数月，还望刘郎多多保重。
廷氏兄弟，外面风大，快进来吧。
妹妹今天这么高兴，一定是把花都卖完了吧？
是啊，姐姐，你看，一枝花都不剩了。啊，好美的荷花图啊！
妹妹，天快黑了，爹爹下地快回来了，咱们赶快做饭吧。
好啊。姐姐，姐姐，姐姐，听说刘相公考中贡员回来了。 哎，姐姐，你这是怎么了？你不知道刘孝庚回来了吗？姐姐既然知道了，为何还哭成这个样子？是为刘相公高兴的吗？
刘郎他考中贡员自是好事，只是
什么呀？姐姐，你急死我了！姐姐，你快说呀！姐姐，你快说呀！
我听邻居李婶说，刘相公的母亲守寡多年，又害有心痛的毛病，听到儿子考中的消息，高兴万分。怎奈一时乐极生悲，竟然
怎么了？
竟然昏死过去，再也没有醒来。
啊！姐姐，那你和刘相公的婚事怎么办呢？
刘相公托人捎口信说，他要为母亲守孝三年，守孝期间不谈婚事，怕耽误我三年青春，请父亲斟酌是否愿意等他行孝期满再议婚事。
那姐姐你是怎么想的呢？
我想等爹爹回来再行商议。
嗯，
女儿啊，嘿嘿，爹赞成你这么做。刘公子这么讲孝道，又有德有才，有情有义，今后一定错不了。你就等他三年吧。
爹，女儿听您的。
姐姐，正好我再多卖点花，帮你攒点嫁妆。
嗯，嘿嘿嘿，斗转星移，日月轮换，转眼三年过去了。
廷氏，如今三年孝期已过，殿试渐近，望兄弟你还记得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之志，实现令尊生前遗愿，尽快准备进京赶考事宜。
哦，李兄不准备与我同行吗？
哎，翰林俗务缠身，学业荒废，此番就恕不奉陪了。在此恭候兄弟你金榜题名了。
听事，谢李兄吉言。敬告父母亲大人，而刘廷氏如今守孝三年已满，就要去朝廷应试了，请父母亲放心，儿一定不会辜负父亲的期望，再穷也要努力读书，考取功名，报效国家。儿也会牢记母亲的嘱咐，回来后一定会信守承诺，迎娶赵家小姐过门。
刘廷氏日夜兼程，奔赴在进京赶考的路上。
姐姐，你怎么又一夜没睡呀？你老这样没日没夜的干活，会累坏身子的呀。
爹爹的病越来越重了，我想多赚点钱给爹买药。妹妹，时间还早，你再多睡会儿吧。你早起卖花也很辛苦的。怎么这么黑呀、啊？我怎么什么都看不见呀、啊？
姐姐，姐姐，你看见了没有？
我的眼睛
看不见了。
求求你，行行好，救救我姐姐吧！
哎，姑娘， 起来吧，不是老夫不救，这实在是爱莫能助，告辞了。
爹，
啊，
我知道我这病治不好了，您就别再花钱请大夫了。
闺女，你还没嫁人呢，还有很长的日子要过，都是爹这病拖累的你呀。
爹，您别这么说，我虽然眼睛看不见了，我还有手有脚能干活，还有耳朵能听见呀。
大比之年开科选士，刘廷式金榜题名，考中进士。
廷式兄弟，廷式兄弟，哈哈，恭喜恭喜，刚刚得知你金榜题名，衣锦还乡，兄弟我就赶快过来贺喜来了。
哈哈，同喜同喜，翰林兄请快到寒舍一叙啊。走。
哦，廷式兄弟，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哎，廷氏兄弟，事已至此，你也别太伤心了。
若琳，你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哦，你这是要去哪里？
我要娶若琳，我这就去他家提亲。
廷氏兄弟，你也不想想你现在的身份，哪有明事娶秀姐的道理？何况她还是个盲女。
就算她是盲女又如何？我与他虽未正式订婚，但我心已许诺，这便与订婚无异，理应福祸相依，生死与共。
老弟，哎，老弟你别傻了，你们那只是口头约定，没有下过婚书，送过聘礼的，又何必认真呢？不如给他些银两，让他随便找个人嫁了算了。
你我兄弟二人以文会友，情同手足，今日李兄何出此言呢？
啊，老弟，为兄我不过是为你考虑。我听说在琼林宴上满朝文武都给你敬酒，还有丞相要招你做东床，就连大学士苏东坡都赞你是文曲星在世，可如今你若娶了盲女为妻，岂不让天下名士耻笑吗？
此言差矣，我与若莲虽未见面，但她的贤德孝心乡人皆知，我其心已许诺，又岂能丢弃不管？他昔日眉目盼兮是我妻，今日双目失明亦是我妻。
一语惊醒梦中人，不瞒你说，今日若不是与兄弟相见，我便……
你便怎样？
哎，我便险些要休妻另娶了。
什么？李兄想把嫂子休了？
哎，我真是鬼迷心窍，当初咱们一起去省城里考中回乡后，我便渐渐和豪门富绅有了往来，每日常有美女佳肴陪伴，醉生梦死啊，看人家有三妻四妾的，好生羡慕，回家越看你嫂子越不顺眼，于是便有了休妻的念头。
翰林兄，你好糊涂啊，难道你忘了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吗？你和嫂子曾经白头偕老的信诺就这样被你撕毁了？你忘了当你寒窗苦读一贫如洗之时，是谁一直陪在你身边嘘寒问暖，做饭不衣？夫妻也好，兄弟也好，朋友也好，人与人的情谊应当建立在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大道之上。以财交者，财尽则交绝；以色交者，花落而爱余；以道交者，天荒而地老。知耻而后勇，翰林兄，你现在悔改还来得及呀、啊！
兄弟，我对不起你嫂子，我这就去把你嫂子从娘家接回来。嗯，兄弟，我索性将功补过，去给你做一回媒人吧，替你去赵家提亲去。你就在家等我好消息吧。
翰林兄，辛苦你了。
没想到那赵家不但没有收下聘礼，反而说要退婚。赵家小姐还把这个也给你退回来了，幸好还没交尸。
赵家一定是怕女儿眼盲，与我不般配，看来我只有亲自去提亲了。
大女儿有病在身，而且你现在贵为朝廷官员，我家如此贫寒，实在不敢妄攀高枝啊。
伯父言重了，廷氏此行就是为了履行婚约而来。
这
刘郎，
若莲。大女儿她双目失明了。
君子一诺千金，廷氏怎能因她有病而毁约呢？
可是你如果不嫌弃，就把小女儿娶过门吧。
伯父，我们两家乃是世交，家父从前定下口头约定时，我就已经决心娶若莲小姐了。虽然若莲小姐现在瞎了眼睛，但她的心是明亮的，而我又怎能违背我当初的本心呢？还是请伯父择定良辰吉日吧，廷氏好来迎娶若莲小姐。
我已经是个残废之人了，我怎能再忍心拖累他呢？
刘公子，你稍等，我这就去和若莲说说去。
好。伯父，
小女她不肯答应。
伯父，我和小姐是有婚约的呀。
那不过是口头约定罢了，何况那时刘郎没有金榜题名，若莲也没有双目失明，如今你我相差万里，怎么配得上你呢？
你看着，你若真娶了若莲，从此就会害得你官场里被人瞧不起呀。
伯父，我刘廷氏岂会因荣华富贵而背信弃义，嫌弃于他呢？如果您认为我们地位相差太大，不适合，我宁可辞官回家，从此教书为生，一同和若莲小姐过普通百姓生活。
刘郎，你这是何苦呢？还是把我忘了吧。
好孩子，我没看错人呐，你和你父亲一样有情有义呀。
伯父，请转告若莲小姐，廷氏此心既已许诺，若莲小姐若不答应，廷氏只有一生不娶了。
好，刘公子，你等着，我去问问女儿。女儿啊，你都听见了，刘公子果然是一片真心，你可愿意嫁给他？
女儿全凭爹爹做主。
家庭圆满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同时也是国家社会安定繁荣昌盛的基石，而婚姻美满又是家庭幸福的关键。刘廷氏及第之后，不弃贫贱，娶残疾的若莲为妻。虽然只是口头的婚约，但刘廷氏坚持信义，不仅挽救了一位女子一生的幸福，而自己也无怨无悔。即便后来若莲过世，他仍始终如一，不复再娶，病下高寿。刘廷氏此种义举，不仅感动了当时的读书人，也唤醒大家重视夫义妇德的责任，一时社会风气大振。刘廷氏真的做到了行而是为天下法的典范。